条健康权利。您五分钟。感谢主席，我热烈欢迎代表团和我的同事。我的问题是关于公约第十二条，也就是健康权，女性女童的健康权。我同时也要认可我们的同事和朋友秋叶女士所做的贡献。我想提24条一般性建议，这是女性和女童健康，她指导缔约方来如何履行她的义务。我今天主要是想谈一谈人流、避孕以及强迫绝育。我也承认在一些领域有进展，包括在2023年的政府的一个项目，让紧急避孕能够在药店里买到。因为现在呢，紧急避孕的措施是很少的，是不足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政策是不是会被落实？紧急的避孕药是不是会给到18岁以下的女孩，在没有父母监管的情况下给到这些18岁女孩？关于这个法律呢，就是同意堕胎，它是在大多数的堕胎的情况下都需要有配偶的同意。日本是全球唯一的11个国家，就是 G7 当中唯一的一个国家，要求有配偶的同意才能够堕胎。那这其实给了男性一个 一票否决权了。报告显示，一个单身的女性，她要在做堕胎之前还需要一个男性伴侣来同意。那么缔约方是不是会取消配偶同意女性堕胎的这些要求？那么之前我们也提了相关的这个内容，在2023年就是避孕药方面的，有这个堕胎药的相关的内容，之前有2/3的医院它是可以提供这个堕胎药的。那么有很多的，就是大多数的这些女性，她其实可以在家里吃堕胎药的，但是必须要在医生面前来吃这个药。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由于堕胎人流服务有限，就使得有一些女性面临风险。那么缔约方是否采取任何的措施来增加女性获得相关的堕胎服务？是不是法律它能够得以改变，让女性能够在私下吃堕胎药？我也注意到你们回答的关于性教育以及避孕教育的回答，那么是不是会确保学校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课程来教相关的孩子这个性教育的？有25000人他经受了强迫绝育。委员会赞扬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且国家提供相关的赔偿，但是23年的一个性别平等的法案，它，我注意到日本最高法院呢说相关的规定是违宪的。那么日本现在有什么做法来帮助残疾女性，还有是有那个性别意识是这个不正常的这些女性，怎么样保护她们？然后关于环境部要求自来水公司来汇报在自来水当中的这个含氟不正常的情况，这是有害健康的，尤其是对于怀孕女性的。我想问一下缔约方能否来汇报一下这个报告相关的情况，谢谢。